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呢，我们要带空中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还是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特别感谢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呢，会一起的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用药安全把关的是谁呢？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候补理事杨家伟药师。家伟药师呢，也是和来生医的负责人。家伟，早安。
早安，伟华姐，早安，我是家伟。
是，好久不见。
其实大家都叫我 Rossi 啊。
好，所以你听到家伟，会觉得愣了一下哈。
我会觉得我妈好像准备要开始骂我。
好，我今天当妈的角色好了。好，家伟，你最近是不是很忙？
最近胃食道逆流，大家记得要准时吃饭，不要喝太多咖啡。
欸，真的啊，
下次我们可以来讲胃食道逆流，就是火烧心啊。
是，
就是大家都会说，有时候说啊，老师为什么我一直咳嗽不会好，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肠胃科。你可能胃酸逆流到喉咙的地方有点不舒服，所以觉得胸口热热的那种感觉
啊，跟咳嗽也有关系哦。
你喉咙会觉得有点刺激啊，
然后就会想咳。
对，然后我还鼻涕倒流嘞。
啊，真的啊？
对哦，我觉得我全身就是一本疾病的百科全书，还可以长那么大颗，我也是觉得蛮厉害的。
你不止，你看我们上次聊的时候是那个头皮的问题、过敏的问题， 对，
啊，
对不对？然后皮肤的问题有没有？
是我天生走医疗这行路。
对对，我们要透过这个家伟自己的一个研发的经验，然后一一的去破解我们到底为什么身体出现了一些的状况哦。
对，
对你真的是一个那个算是医药的百科全书吗？翻阅你就好了。
对，而且我脸上还蛮多地方可以整形的，所以医学美容可能也可以来找我。
好了，我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了，
真的，
对不对？嗯，其实胃食道逆流的话，其实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形态啦、压力啦，都有一些的关系。而且不要以为说只是火烧心的问题而已哦，其实胃食道逆流是要去做治疗的，后续的一个后遗症是蛮严重的，对不对？
对啊。
嗯，好，
至少现在已经变男人了，这个声音很性感。
所以声音变成这样子也是跟胃食道逆流有关系，
就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哈。好啦，今天我们的那个家伟身份不太一样哈，有男性的磁性的声音，
性感，
性感。好，跟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做一下分享哦。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跟胃食道逆流没有关系。好，我们今天先来聊的是什么呢？体温的调节、发烧的观念、连续体温侦测的一个重要性哦。家伟，今天都跟体温有关系哦，你为什么会安排这样子的体温调节的主题呢？
因为接下来第一个，我觉得主要是夏天要到了，那大家都会觉得夏天比较掉以轻心，可是夏天反而有时候很容易感冒，因为小朋友他外面流汗，跑，又进冷气房，又吹，对啊，那你如果说在中医来讲另丢嘛，然后不然就中暑，全部都跟体温有关。
对，其实中暑也算是我们的体温调节失衡的，是不是？
对啊，然后那你像还有我很多朋友刚好都生小 baby， 小朋友一生病一感冒啊一发炎啊，马上就打电话来给我，哇，好紧张哦。对啊，我都跟他们讲说，其实发烧没有那么可怕，对，那我们身体稍微有点微微的发热，其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啊正在作战的象征。
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家伟来到节目当中，将发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 眼，好，再来就是发烧，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调节也有一些的重要性哦。其实不要紧张，但是也不能够去轻忽，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个小朋友，他还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照顾者，我们的父母就要特别去了解小孩的状况，哪一些是比较危急，可以紧急的做一些的处理，对不对？
对，
嗯，所以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个体温调节，到底什么是体温调节，这是基本的观念、哦、
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我们是恒温动物嘛，
嗯，
那我们的身体基本上我们核心温度大概是在37度 C、
嗯、
那当然一整天稍微会有高有低，早上的话会是比较温一点，那到晚上傍晚的时候会稍微比较热一点点，可是中间大概不会差到一度啦，大概 0.6 度 C 上下左右。对，那我们的身体会发烧温度会变化的时候，其实有两种原因嘛，一个就是所谓我们感冒发烧啊、
嗯、
或者是发炎啊发烧啊、嗯、这种是所谓的就是一些病原体跟外在的刺激，比如说细菌病毒跑到身体里面来，
嗯，
那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什么白血球那些就会去作战嘛。
对呀、啊。
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个防御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物质，
嗯，
它会去影响我们身体里面控制体温的那个中枢。
嗯，
那个我们身体的体温的中枢就会说，诶，我们现在全身我们的核心温度，我们的这个温度控制的部分要稍微提高一点点。
嗯，
那你的手跟脚就突然发现说，诶，怎么我的手跟脚还这么冷，我的身体里面的那个控制台已经说我们的体温要升高。
对，
那我们以前不是冷的时候会发抖嘛，发抖其实就是在颤抖，在发热，
嗯，
这个是物理性的一个，就是他想要让你的身体去变热，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感冒发烧的时候你反而手脚冰冷，
对，
胃刮发冷汗，
对
对，类似像这样子，那你的身体就会去开始说我要提升我身体的温度，所以你看你身体里面很热，外面又很冷，小朋友基本上这么小的小 baby 他也不知道发烧是什么，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嗯、
就会哭就会闹，爸爸妈妈就很紧张。
是是，
对，
刚嘉伟提到的确哦，就是我们小朋友在我们自己在发烧的过程的时候，手脚真的都是冰冷的、
嗯、
可是冰冷过后啊，他就温了。
对啊，
嗯，那他就开始上升了，
所以那个过程其实很不舒服、
嗯、
所以如果说你发烧的时候一昧的瞬间的去退热他，
嗯，
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你一直用冰枕或者什么退冷贴去退热他、嗯、你就把他的身体搞得更混乱了，本来一下热一下冷、
嗯、
就你现在又冷冷热热冷冷热热，
嗯，
就把它弄得很痛苦。所以有时候在发烧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要发烧，
嗯，
今天我们的防御机制在身体微微热的时候，我们的那些白血球啊，就是这些算是免疫大军、
嗯、
他们在杀敌人的那个效率才会好。
嗯，
对，那也有实验证明，就是说如果你一昧的去退热的话，反而会让你的疾病的这个恢复的速度变慢、
嗯、
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嗯，
对，
但是我们的宝宝妈妈其实对于发烧，孩子身体任何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他是会很紧张的，对不对？他根本就不想，他就第一个会想要做的动作就是先退烧先退烧，
对、啊、
可是会忽略了说其实他正在就是整个发烧的一个过程的，他正在抵御对抗那个细菌跟病毒，对不 对？
所
以我们不能够先去压它，还是有一些的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我们以前有时候爸爸妈妈他们都讲很多年代说啊，那个小朋友啊发烧烧太高就烧坏脑袋。
对。
可是其实烧坏脑袋的不是温度本身、
嗯、
而是那个小朋友生的病可能本来就会去攻击他的脑部。
哦。
对，他可能是脑膜炎啊。
哦。
那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病毒感染，就是感冒，我们感冒是病毒感染嘛。
嗯。
对，那你没有超过，你大概到39度多以上，
嗯，
都还不会有什么问题。那爸爸妈妈当然就是要持续去观察小 baby 的状况、
嗯、
那还有我觉得量体温有很多种方式嘛、
嗯、
那其实有时候妈妈跟小 baby 常常相处在一起，如果妈妈觉得怪怪的时候、
嗯、
就不要怀疑自己，你就赶快帮她量体温，因为妈妈跟小 baby 心连心、
嗯、
而且她很习惯她的身体状况、
嗯、
所以她一旦觉得怪怪的时候，通常妈妈跟爸爸讲说我觉得小朋友怪怪，爸爸通常都不相信啦，
因为平常不是她在照顾跟相处，
就
是
我觉得可能妈妈跟小 baby 毕竟有比如说喂奶之类的关系、
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妈妈如果真的今天觉得有 怪怪的时候，你就不要有压力，马上就来想办法找出问题点在哪里。可是如果真的量了体温，发现说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要太紧张，不要说马上就说我要吃退烧药啊，要干嘛干嘛之类的。对。那另外一种，我们在讲退烧方式之前，我们先讲另外一种，就是跟我们的所谓的身体里面的这些防御机制没有关系，核心温度没有关系。有一种叫做阿嬷带的小孩子穿的都像一颗球。啊，结果就中暑了。
对，因为阿嬷
怕小 baby 冷，
对，都跳孙就讲说，哦，一定要多穿一点，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
就是天气外头已经很热了，
对对对对，
或者是没有那么冷，他还是穿的厚厚的一层。
或者是说，像接下来我们开始又要梅雨季，
对，
然后又要闷热，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快变夏天了吧？
我觉得我们虽然以那个节气来说还没到夏天，可是这个季节温度让我们感觉已经像夏天了，
已经是夏天了嘛。
清明节那时候就已经热翻了、啊、
对啦，清明节那天我觉得还好，有一点点雨、哦、所以还好。对，那你如果说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的时候、嗯、有时候小朋友就会中暑，
嗯，
那这个时候的热是因为外在而影响的关系、
嗯、
那我们就要尽量做各式各样的方式帮他退热、嗯、当然比如说你可能要把他穿的过多的衣服就是脱掉、
嗯、
或者是帮他擦，就是用温水或冷水帮他擦澡、
嗯、
让他退热、
嗯、
或者说你就是当然要把他带到一个比较空气畅通然后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嗯、
就不要再曝晒在阳光下、
嗯、
然后慢慢的去把他的体温降低。
是，
可是如果说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发烧那种、
嗯、
做这些工作啊其实都没有什么用，尤其是有些妈妈、
哦、
他们会觉得说擦了酒精凉凉的好像很退烧，
对，
可是其实那个反而会让你的血管收缩。
是啊、
哦、有啦，我以前小时候做过这种事，大学联考的时候，我是联考那个年纪，大学联考的时候、
你中暑了是不是？
没有，我拿酒精喷身体觉得好凉好舒服哦。
结果呢？
结果当然就是会变得很干啊，皮肤会变得很干、
嗯、
皮肤会变得很干燥，因为它带水分带走蒸发太多，
是，
然后血管又会收缩，所以其实对小 baby 来讲啊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我是不是说我们任何的一个退烧的一个方式，降温的一个方式，对一般的人来说，甚至是小 baby 来说，都不适合用酒精凉凉的一个方式退烧。
哦，对对对对，我们的皮肤就是不需要
这种方式，除非
是你要消毒以外，不需要去接触到酒精，包括像我们化妆品里面，
嗯，
对，化妆品、彩妆品里面尽量都不要接触到酒精，
嗯，
对对，它会让你的皮肤变得干燥，血管会收缩，
嗯，
然后又刺激。
哦，哎，这个学到了耶！我们以前都以为说那个酒精散热，
嗯、
是不是？他乍一洗出那个观念是这样子啊，很早之前。
这个哦、
就是嗯，我印象中什么酒精散热啊什么的，
嗯、对、嗯，其实那个这个观念
那都是错误的迷思，所以这边要那个做一下一个，
对对，尤其是小 baby 的皮肤这么脆弱啊，千万不要、
嗯，
除非你是要消毒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嗯、
不然千万不要用酒精去擦澡它，让它消毒。
嗯嗯，
对
嗯嗯，所以我们现在我记得针对这个小 baby， 如果真的要去散热的时候，刚嘉伟有提到的哦，就是可能中暑的状况，就把那个过多的衣服给脱掉嘛，
嗯、
对不对、
嗯嗯、
然后退去，再来的话用一些的温水，是不是啊，把它用擦拭的一个方式。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要远离那个热源啊，
嗯嗯，
就是远离很热的地方，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嗯、是是，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于发烧的身体体温调节出问题的一个状况，要去判定它是属于哪一种的一个发热甚至发烧哦，所以大家要先做一个判定，比方说刚刚嘉伟有提到的，它是属于感冒的还是细菌病毒的，对不对状况、
嗯，
再来的话呢，因为其实现在天气比较热，有些是属于中暑的一个状况。
是，
好，就中暑的状况，有的时候是因为说它除了体温外头温度比较高之外，好像是水分补充不足，它也会有中暑的一个状况发生，身体就突然会发热哈。
嗯
嗯，
对。不过我觉得主要还是你要先脱离刚刚说那个很热的
热源，对不
对？
对
对对对，然后温水擦澡，让它体表的温度去降低。
嗯，
对。
嗯、
那补充水分的话，当然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维持水分的一个补充的量啦。
嗯，
对。但如果说你大量喝水的话，就是不需要到大量喝水。
嗯，
对对对对对，
是是。那这样不管是哪一种的发热的一个状况，我们基本上都要去量测体温吗？嘉伟？
对啊对啊对啊，
都要去量一下体温状况到底是有哪些失衡的一个状况、
嗯、
对不对？
是是是、那因为小 baby 的体温的话，大部分的话还是以量肛温为主啦。
哦，
对，那大概还是在38°C 左右。
嗯，
对，那都稍微上上下下都会有点不一样。那因为其实每个人的体温状况都会有一点点不同。
小 baby 还是要量肛温哦，现在不是都大部分量耳温枪比较多哦。
嗯，对，但是有时候那个小婴儿的那个耳朵的结构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啊，真的哦。
所以我们主要的话还是以肛温的部分来判断的话会比较准一点。
多小的状况是用肛温比较好啊？
大概如果说是3岁以前的话是肛温
哦。
对，那以前那个年代还有所谓的口温之类的，可是因为现在的那个温度计啊，其实已经很少人在做这件事情。
嗯，
对，我看爸爸妈妈在量口温的话，小朋友可能比较躁动吧，你要他很稳定的去。
很怕
去做这件事情，
很怕他咬弄断掉啊，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到耳温枪的话，大概3个月到6个月以上的小 baby 的话，其实是可以用。可是你要看你那个耳温枪是不是第一个放置的位置有没有正确。
嗯，
那还有如果小朋友的那个耳朵的，就是那叫做耳屎吧，如果有多的话，他没有接触到皮肤的话，也会有影响。对。
我觉得使用耳温枪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没有放进去，对不对？如果我们在量测小朋友的话，我们就很难去判断有没有放进他的耳朵里哦。
对对，
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说，我们帮小朋友去量的时候，奇怪了，你连续量接着量哦，他温度都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对 对, 对, 对，
他如果没有跟你讲说没有放进去，他叫口口就
不
准了，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们放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担心放得太用力，他会受伤啊？有没有这种情形发生过？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很担心呢。
对啊，耳温其实像我们大人量耳温也会觉得很不舒服。我每次量耳温，我都会很想吐，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假的？
我比较敏感一点吧。对啊，对啊，我量耳温都会觉得很想吐，尤其是像你说一个月以下或者是小 baby 很比较体重比较低的话，他们其实是也不能量到耳温跟肛温，他们就是只能量腋温的，因为一个月以下的小 baby 他的那个耳道的部分其实我说真的，我也不敢塞进去，
不能塞进去，
对
不对？
所以你的那个部分的话，主要是量腋温。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身体的指数这种事情，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还蛮有趣的概念，也是就是我们尽量就是维持连续式的测量。那你就可以知道说每个人每个小 baby 他的原本的状态，它的那个幅度是不是有常常在变化。就像我们量血压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可能早上如果你确定你要量，尤其是老人家。每天就是早上量一次，晚上量一次。那你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你就去看说，如果说我一直都维持的差不多的话，那就还 OK。因为我们血管主要是弹性嘛，所以如果我们血压一直都很稳定的话，我们的弹性就不会去被挑战。
是，
对。那你如果说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低，你就想那个水管，一下膨胀，一下收缩，一下膨胀收缩的那种感觉，那是不是水管很容易就会闭亏？
是，
就裂开，
所以这个也要及时去发现他的血压是不太稳定的，
对，
对不对？所以量测体温有任何的发烧状况的时候，他也要做这个连续性的量测，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去观测他身体的一个变化，是不
是
啊，嘉文？
对，所以爸爸妈妈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可能就是说要去量。不过当小 baby 如果今天他也休息得很舒服了，他看起来就是也没有什么躁动不安的状况的话，你就不用特别把他摇醒来量体温，因为有时候生病就是要休息嘛。那适当的睡眠跟营养的补充、水分的补充，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了解了。好，嘉伟，给你休息一下好不好？其实胃食道逆流真的很不舒服哈。
对啊，就变成男人了。我现在唱那个唱歌都可以唱黄小虎，
真的好低沉的嗓音了。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哈。再请嘉伟来分享一下，其实，在体温调节的部分，在量测这个体温的部分，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哦？特别是针对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个部分喽。
偏偏却没色彩，本来应该蔚蓝澎湃，是什么让画面变成黑白？我的痛快解开，疯狂席卷而来，你的世界总有人为你喝彩，我却被孤单拥塞。吼吼吼吼吼吼吼，
圣德瑞拉还在午夜等候，写在他的面前摔破，梅花沾雨再沾不过，留下扫把给我，我的人生还真
随着大海轻轻漂流，等待人生下一个出口，结束这漂泊。当我孤单落寞，也不放弃抬头，别想太多，结束这漂泊，找个人爱我。随着大海轻轻漂流，等待人生下一个出口，结束这漂泊。当我孤单落寞，也不放弃抬头，别想太多，结束这漂泊，找个人爱我，爱我，爱我，爱我。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候补理事啊，我们的杨家伟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谈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体温的调节，来分享了发烧的一个观念哦。其实在歌曲之前，家伟也特别提到了，其实发烧呢，我们要去分辨一下是哪一种的发烧。如果是细菌啦、病毒啦那种的发烧的话，就是它体温变高，就是我们的白血球出来打仗了，对不对？这时候就不能够一味的没有做一些判定，去把温度给压下来，压下来我们的作战的那个动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就会失去了，变得比较弱，军队就不见了。
对，所以我们像比如说体温如果还没有超过41度 C 之前的话，其实还不用说到很紧张的因为去退烧。
可是你我一般提到38就吓死了。
对啊，真的。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像感冒的话是病毒啦，以前大家一直在讲就是病毒，其实病毒性的感冒的话，其实不是病毒性的感冒，就是病毒嘛。那你就是支持疗法啦，所以比如说咳嗽了就帮你止咳，然后流鼻水帮你止鼻水，然后有痰帮你去痰。那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让你身体更舒服，你更有力量去对抗病毒。
是，
那你每次对抗一次病毒完，你的免疫系统当然就会就是很健全的在运作，你身体就会更健康嘛。
嗯，
对，那退烧部分也是啊。如果说你烧到哇，小 baby 哭的哭天喊地，都哭到吐还是什么之类的，他不了解为什么我身体这么不舒服，的话，那爸爸妈妈帮他做一些适度的退烧的话，这是 OK 的。
是。
那我们现在小朋友最多的话，就是像比如说，我没有要帮药商广告，不过最多药水什么伊普芬啊，什么普拿疼的药水跟伊普芬的药水，那我是最推荐小 baby 的话是喝药水。
喝药水？
对，因为药水你可以去精算几度 C 嘛。
嗯，
对，那你如果说药丸要去磨成粉跟定的话，其实第一个你在量测上你去做就还是会有点误差，再加上说你包括你器皿的是不是有污染，有没有怎么样，我都建议爸爸妈妈家里买一个小盐钵，那如果说今天医生跟你说这个吃半颗，这个吃三分之一颗，你带回家自己磨，你完全第一个你不会跟其他别的成人的药物去污染到，因为你在医院的时候那个状态很混乱，你是不可能说100%确定，你只有带回家自己用你可以100%确定，或者是你就去找小儿科，里面它有很多种不一样针对小 baby 设计的药水，那药水我们用量杯来量取的时候，当然就会比较 就是准确一点点。
是是，因为退烧药有非常非常多种，对不对？刚嘉伟提到，如果以小 baby 来说的话，是比较建议的是退烧药水。
对对对，
如果真的要退烧的话，
对对对。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有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拿到说一个什么塞剂，
嗯，
那医生可能会开一颗或三分之一颗或三分之二颗，看小 baby 的体重，
嗯，
那塞剂爸爸妈妈一急说哇，怎么又烧又那马上就给他塞剂，就小 baby 哇烧一下就退下来了。就觉得什么好像过了 maybe 四到六个小时怎么又烧，
对，而且又是高烧哦。
因为其实我们药物这个东西本来我们比如说我们吃感冒药好了，我们一天吃三到四次，
嗯，
其实就是因为它在我们血中的浓度大概到那个时间就掉下来了，
嗯，
那我们血的药物的血中浓度就是要超过某一个值以上它才是真正开始有在作用，
嗯，
对，那当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再补吃下一次的药，让我们这个血中浓度一直维持在一个固定的量，是足够可以来让我们有这个效果的。
是，
那问题是你用塞剂的时候，塞剂它是退烧退得快，它下来的也快，
嗯，
那小 baby 就会觉得更不舒服，是说哇我怎么一下子烧一下不烧，一下烧一下不烧，嗯，但他心里不是这样想，他只会觉得说，嗯，骂一堆脏话，觉得哇怎么那么难过这样，
嗯，
对，所以如果说他今天吃了退烧药物以后，其实就大概维持在39度 C 以下或者是40度 C 以下，
嗯，
他也没有到非常躁动不安的话，我们就不要贸然的再给他塞剂。
哦，就是其实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孩子的一个活动力，对不对？嗯嗯，只要是还蛮平稳的一个状况的话，就不用太过于担心是不是要马上的又给他另外一个降那个退烧的东西。
对，所以今天这样讲这么多，重点就是说，发烧其实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嗯，
那爸爸妈妈不要说紧张到说哇随时随地都想要帮他退烧，
嗯，
让他维持在稍微一个微热的状态内，他的这个免疫机制跟防御的系统也会比较好一点。
嗯，
那如果说今天比较重点的是说，如果说他是细菌感染的时候，他必须要用抗生素的时候，
嗯，
这就不是爸爸妈妈可以自己给他，他也不会变出来。
是，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真的需要去医院。
嗯，
对，所以我们在发烧的状况下，你也是要去检测说小朋友是不是一直高烧不退，
嗯，
或者是有其他比如说呕吐啊什么等等其他的现象，嗯，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感冒而已了。
是，
那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感冒，也没有说烧到很严重啊，你又把他带去急诊室，结果急诊室里面一堆病原体，
嗯，
哇就造成更多二次感染。
对，
就是考验爸爸妈妈的那个
智慧吗？
还
是反应
能力？我觉得爸爸妈妈这个就没有什么智慧，这大家是很紧张。
对，那该怎么办？
可是他们，我是想说，应该问我爸妈，应该是等到我可能多生病几次以后会不会好一点？
所以其实，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就孩子在发烧状况起来的时候，我们又不希望常跑医院，其实真的很多的一个细菌病毒，对不对？嗯，这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些的判断啊？嘉伟，你提供的一个建议跟想法，还是我们先去社区药局问一下药师他的一个状况，建不建议送医，还是先送医做个检查之后，嗯嗯嗯，我们回来再做我们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
对，如果说比如说今天是新生儿，他还没有三个月的话，他免疫力是稍微比较差一点，
嗯，
所以他如果说真的烧到38、39、40的话，
嗯，
这时候爸爸妈妈就可以赶快还是先带他回去本来如果说本来就是出生的医院也有记录的，
嗯，
回去就诊找熟悉的医生的话，
嗯，
我觉得这样也是比较好。那或者是说如果这个小 baby 本来就是有免疫功能上有缺陷的，
嗯，
小朋友就是可能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话，
嗯，
那他通常不太会发烧，但是一烧起来的时候就代表是非常严重，
嗯，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要带他去看医生。
是，
对，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是说我们一般居家的在看的话，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可以注意，嗯，第一个是你已经确定你觉得这应该是细菌感染，
嗯，
就是已经不是只是单纯感冒的话，这个当然要去看医生，因为我们要看是什么细菌感染，
嗯，
为什么会细菌感染嘛。
嗯，
那第二个是说如果小 baby 一直哭一直哭，或者是他反而都没反应，
嗯，
对，就是他过度的躁动跟过度的无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嗯，是不是他真的非常不舒服，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做反应的这件事情。
嗯，
第三个就是体温连续都超过标准，因为有时候我们量体温不是那么准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量，
嗯，
可能就突然我怎么 39.5 40度，
嗯，
很紧张就带去，那不用，你这时候大概先休息个15分钟重新再量一次，
嗯，
或者是说像现在有那种类似那种可以 粘在身上的那种体温贴片，它也可以连续的帮你去监测体温，就从 APP 里面去看，这种也是可以。
哦，这种
他们
现
在欧洲那边有，欧洲那边有，台湾接下来听说也会有。
现在还没有了，
现在还没有，现在
贴片哦。
对对，现在还没有上市啊。
哦，哎，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呢。
对对对，那你主要是你要去验证说你的体温是不是有连续超过我们本来的标准度。
嗯。
对，那这样子的话才会比较稳定一点，比较安心。
嗯，是啊，还是要提醒一下爸爸妈妈要做一些的判断哦。但是有时候觉得，天下父母心哦，这个孩子一发烧，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很焦虑，就想要马上想到赶快退烧。
不要，我跟你讲，那天我看我们家猫不太吃饭，我也是很紧张。
真的哦，
这样子他做一些很奇怪的姿势，我也是觉得很紧张。他那样子我也觉得很紧张。
嗯，
所以我觉得只能说，我们大家都有一句话叫“养猫当知父母恩”啊。
所以我们现在都以那个。我们的宠物的家长来说的话，他就是孩子嘛，对不对？毛孩子嘛，对不对？好啦，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对于这个体温调节的部分，发烧的一个观念呢，只能够请嘉伟分享到这里哦。
哎，我要补充一个。
很重要的吗？
18岁以下的小 baby， 不是小，十八岁不是他，不是小 baby， 18岁以下的话，那个发烧的话不要吃阿司匹林。
哦，
刚忘了讲那个，对啊，这个是这个一般医师药师都会注意得到啦。那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时候怕爸爸妈妈家里可能有阿司匹林，就想说，就发烧就顺便给他们吃，因为会有一个所谓雷氏症候群的一个并发症。
那个我记得是过敏的一个状况，很可怕，是不是啊？
它就是因为这个的关系，它会导致一个急性的脑部跟肝脏的病变。那这个是治疗起来非常非常困难。
是，
所以就是小 baby 的话，尤其是小，通常我觉得应该会是小 baby 比较容易遇到这种问题，因为爸爸妈妈可能想说家里一急哇就给他吃，对，那这样的话就会很危险。这个一定要请大家再三的记在心里，因为
记得了吗？
如果没有去看医生，自己先给他吃的话，这样就会很危险。
是是，这个是小 baby， 是爸爸妈妈会一不小心误拿了哈。再来就是18岁以下的小朋友哈，以为这个大人吃的东西，想说上面写一个感冒可以吃，我也担心那个小朋友自己去拿了。
对，
好，我们的青少年去拿了，18岁以下千万不要碰阿司匹林，好不好？对不对？没错嘛哈。
是。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嘉伟的分享。那同样的
哦，
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感，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谢谢嘉伟。
大家记得要准时吃饭，不要喝太多咖啡，不然会胃食道逆流。
其实今天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
好啊，
可是我来不及问了。就连刚刚你一开始提到那个有没有那个退热贴那种的东西，
那个
来不及了哟。
对，好，
怎么办？下次问一下我们的药师。
退热贴的部分是。缓解一个爸爸妈妈情绪的东西了，所以其实它是没有办法退烧的，因为刚刚就像我们讲的一样，是我们的身体里面机制的问题。对，所以外部的这个退热贴呢，是可以大家有时候去爬山很热的时候拿来放在手上吗？
好，退热贴知道了哈，来不及了，我们
委婉的说，
好的。